欢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是在融合教育的课堂当中，如何去使用功能性行为评估，也就是 FBA 这样的一个方法，对自闭症学生的问题行为进行系统的分析，以及干预的方案应该怎么去制定。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目前特殊教育领域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融合教育的理念和它在全球以及马来西亚的发展趋势。那这个理念到底是怎么保障自闭症的学生以及有神经发展差异的学生能够有机会和普通的学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呢？
融合教育其实它就是主张让自闭症、谱系障碍等这类神经发展有差异的学生能够跟同龄的普通学生一起在常规的班级里面接受教育，而不是把他们隔离在特殊的班级或者特殊的学校。
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融入集体，
对，
也能获得更丰富的成长的体验。
对，因为只有在这种真正的包容和接纳的环境里面，他们才能够跟普通的学生一样去平等的参与到课堂和各种活动当中，然后也有机会去发展他们的社交能力，去建立自信，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社会对于多元的理解和尊重。
听起来融合教育好处很多啊，但是我想知道自闭症的学生在普通的班级里面学习会遇到哪些比较棘手的行为和学习上的难题。
这些孩子他本身是有神经发育的差异嘛，所以他经常会有一些感官调节的异常，比如说他对于声音或者光线特别的敏感，然后他的共同注意力也很难去持续，他的社交沟通上面有一些障碍，还有包括他会有一些重复刻板的行为。
看来这些特点确实会让他们在普通的教室环境里面遇到比较多的挑战。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他可能会因为听到一些噪音就捂住耳朵，或者说在课堂上面会突然离开座位，他也很难去跟同伴进行互动，然后他还会一直重复的拍手，这些行为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他的学习，也会影响到他融入这个班级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普通的教室环境会放大这些困难吗？
肯定会啊，就比如说教室里面人很多，然后又没有一些视觉的提示，或者说这个课堂的流程很混乱，那这些都会让自闭症的学生更加容易分心，更加容易焦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失控，或者说完全不参与课堂这样的情况。
我想知道现在的这种融合课堂，老师会用什么样的行为管理的方法是会比较有效的？
现在的这个循证的行为干预其实它是很强调要提前去预防问题行为的发生，然后通过观察数据和功能分析去找到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再去设计一个很有针对性的知识的计划，它是一个主动的去帮学生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而不是说等到学生出现了问题行为之后再去干预。
功能性行为评估在融合课堂里面到底是怎么操作的？然后它到底能够带来哪些改变？
其实 FBA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去观察和分析学生的这个问题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以及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老师通过这样的一个评估就可以知道这个行为背后的功能是什么，然后他就可以根据这个来制定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行为干预计划。
感觉这样的话，老师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帮助学生，而不是说只是在表面上去处理这个行为。
是的，因为有研究证明，就是用了标准化的 FBA 之后，自闭症的学生他们在课堂上面的问题行为确实是减少了，然后他们的这个适应能力也提高了很多。那我们这次的这个报告其实就是通过一个六岁的一年级的自闭症的学生在融合课堂的案例，然后我们去展示了整个 FBA 的流程，并且我们也对它的这个实际的应用的效果和它的一些局限性做了一个分析。
下面我们要说的就是学生的个案的概况。那我们首先要聊的就是这个学生他的基本情况以及他所在的这个融合班级的环境，那这些因素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们后面的行为分析的？
我们这个研究的对象呢，是一个六岁的一年级的男生，他是被确诊为自闭症谱系障碍，但是他没有智力的障碍，也没有多动症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身体或者学习方面的困难。这样的话，我们在分析他的行为的时候就可以更聚焦。然后他的这个班里呢，是有32个学生，是一个比较大的班，而且他的这个班里的日常的辅助是由一个兼职的特教助教来进行辅助的。那这个助教主要是在课堂参与和情绪调节上面做一些有限的支持，所以他是没有那种密集的一对一的训练的。
这样的班级设置和支持的强度确实会让这个学生面临一些独特的挑战。
对，就是因为班级人数比较多，然后他又没有一些视觉的日程啊，或者说提示卡这些东西，再加上这个班级的活动 安排的也比较松散，而且噪音也很大，这些对于一个自闭症的学生来讲就很容易会增加他的焦虑感，然后也会让他的那些问题行为更频繁的出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后面分析的时候要重点去考虑的环境变量。
这个学生在课堂上面会有哪些具体的问题行为？这些行为又跟自闭症的哪些核心的特征是相关的？
这个学生呢，他主要有四个很突出的问题行为。第一个就是他的听觉很敏感，他一听到教室里面有声音，不管是老师讲话还是同学讨论，他就会马上捂住耳朵想要去屏蔽这个声音。第二个就是他经常会在没有什么结构的活动，或者说他要安静坐着的时候，他会离开他的座位在教室里面走来走去。第三个就是他几乎不主动跟老师或者同学交流，然后小组活动的时候他总是躲得远远的。最后一个就是他会在休息的时候，或者说他紧张的时候，会不停地拍手，像是在自己安抚自己。
哦，这些表现听起来确实跟自闭症的一些常见的症状很吻合。
没错没错，就是他的这些行为其实都直接跟自闭症的感官处理的异常、社交沟通的障碍，还有就是他喜欢重复刻板的动作是紧密相连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环境又没有给他适当的支持，所以他就会用这些行为来应对他每天在教室里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学生问题行为的成因分析。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神经发育的差异在这个自闭症学生的课堂表现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最新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自闭症的幼儿他在早期的时候大脑是比普通的幼儿发育的要快的，但是呢，他到了学龄期之后，这个发育的速度就会慢下来，甚至出现一种代偿不足的情况。这种变化就会导致他的感官调节出现问题，共同注意力出现问题，然后执行功能出现问题。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内在的原因，会让他在课堂上面容易分心，容易对一些刺激过度反应，或者说难以去遵守一些规则。
原来是这样，那认知和感官的因素是怎么具体的影响这个学生在课堂上面的表现的？
就是自闭症的学生他经常会有社交认知的障碍嘛，他可能很难去理解老师的一些指令背后的意图，或者说他很难去读懂同学的一些社交信号。那这个学生他的核心的困难就在于他的共同注意力不行，所以他就很容易在老师讲或者说小组活动的时候跟不上节奏，然后再加上教室里有很多声音，很多事情同时发生，他就会一下子超负荷，最后他可能就会直接离开他的座位，或者说放弃学习。
看来这些短板确实会让他在集体的环境当中特别容易掉队。
确实如此。然后他的这个感官的问题也很明显，比如说他会因为教室里的噪音，他就会捂耳朵，这其实就是一种听觉的防御。然后他会通过重复的拍手来自我安抚，这就是一种自我刺激。这两种行为都是他在应对教室里的压力和刺激。
如果说现在的这个融合的教室在环境上和教学的策略上做一些调整，是不是就可以缓解这个自闭症学生的这些课堂上的难题呢？
是的，因为现在很多普通的班级里面学生人数太多了，老师也没有办法去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然后加上老师本身也没有受过这种自闭症的行为管理的培训，所以他就很难以去做到对这个学生进行一些个性化的支持。
这样的话，学生肯定会经常觉得适应起来很吃力。
对啊，而且大部分的教室它也没有什么安静的角落，没有什么可视化的日程表，然后日常的活动又经常是很突然的变化，这对于自闭症的学生来讲就会大大增加他的焦虑感和他的行为问题。所以就是说，持续的这种环境和他的发育障碍的双重的挑战，就会让他很难真正的参与到课堂当中去。
功能性行为评估 FBA 的完整的实施，这个是我们下面要聊的。那这个 FBA 到底在真实的操作当中是怎么通过多渠道的数据收集来全面的分析这个自闭症学生的问题行为呢？
在这次的研究当中呢，我们用的是一个连续3天的模拟课堂的观察，然后我们同时还对老师进行了访谈，并且我们还查阅了这个班级的一些教学的文件，我们就是为了同步的去收集这个目标行为发生的次数以及这些行为发生的具体的情境。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行为的量化的数据和质化的信息结合起来，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客观更立体的行为的分析结果。
具体来说呢，就是这个 ABC 观察法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去找到这个学生的问题行为和他的功能之间的联系的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把学生的这四个问题行为进行了分类，然后我们分别去记录了每一个行为的前因后果。 比如说他在老师讲全班讲的时候，或者说小组讨论的时候，他会出现捂耳朵，那他这样做了之后，他就可以马上远离这个吵杂的环境，所以他的这个行为的功能就是为了逃避这个感官的刺激。
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行为背后的目的。
同样的，我们也发现就是他的离座其实是为了逃避学习任务，他的这个社交退缩是为了避免人际的压力，然后他的这个重复的拍手是为了自我安抚。并且我们通过这个统计，我们发现就是他的这个捂耳朵每节课可以出现8到12次，离座是3到5次，然后社交退缩是在所有的小组活动当中都会出现，刻板的拍手是5到8段。所以就是这些数据就说明他的这些行为不是偶发的，而是他为了适应环境而学会的一些应对方式。
所以说通过这个 FBA 的流程，我们最终梳理出来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的逻辑链条，然后这个东西对我们后面的干预方案的设计有什么用呢？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标准化的 FBA，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学生他是因为有一个特定的环境的刺激，然后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行为，最后他是获得了一个对他来说比较舒适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又会反过来强化他这个行为，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就会发现，其实他的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他自己的一个适应策略，并不是说他想要故意的去扰乱课堂。
了解了，这个 FBA 评估工具它的优势和劣势，就是说这个 FBA 在自闭症学生的行为分析当中有哪些核心的优势是让他能够区别于传统的那种评估方法的。
首先 FBA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完全基于数据的，就是它会通过这个行为发生的频次的统计以及对现场的详细的记录来进行分析，所以他就避免了老师只靠自己的印象或者说经验来判断的一些误差。
所以说这种量化的方式就会让整个评估的过程变得更加客观，更加科学。
对，没错。而且 FBA 它不仅仅是看到这个行为的表面，它还会帮你去找到这个行为背后的真正的原因。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干预就不是说去简单的压制这个行为，而是去满足这个学生背后的一些实际的需求。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契合融合教育的这个理念的，因为它是同时考虑了学生的特质和环境的影响，然后它的这个评估的结果也可以马上变成一个很详细的干预的计划，所以它是让这个支持变得更精准更有效的。
话又说回来，这个 FBA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现实的困难呢？
我们这次的评估其实就只做了3天的模拟课堂的观察，那这个时间其实是很短的，就很有可能会遗漏掉一些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或者说不同的活动类型下面的一些行为的变化，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局限。
时间短确实是一个问题。
对，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还有就是 FBA 它主要关注的还是课堂上面能看到的这些行为，但是它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学生他的睡眠怎么样，他的饮食怎么样，他的家庭环境怎么样，但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对他在学校的表现有很大的影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FBA 它的操作是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的训练的，然后也很费时间。那对于一个普通的老师来讲，他本来班级人就多，他也没有受过这些培训，他日常的教学任务又很重，那他要坚持去做这个 ABC 的记录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FBA 在推广上面会有一些难度。
如果说想要让 FBA 在融合课堂当中能够用得更好，能够产生更大的作用，未来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呢？
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个可以做的就是把这个短期的这种集中的观察和这个长期的对学生的行为的追踪结合起来，然后第二个就是除了关注他在学校里面的表现之外，还要把他的家庭的教养的情况，他的身体健康的情况，他的作息的情况都纳入进来，就是建立起一个学校和家庭联动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的体系，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全面的去找到影响他行为的一些因素。
这些建议听起来确实可以让我们的干预变得更有针对性。
然后还有就是学校这边要定期的组织老师进行 FBA 的流程以及自闭症相关的行为分析的培训，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去提升普通老师对于这种个性化的评估和干预的方案的设计的能力，那这个 FBA 才有可能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去普及去推广。
我们再来看看结论部分，这部分内容是对整个报告的总结，所以能不能用最精炼的语言帮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案例当中自闭症学生的问题行为背后的根本原因，以及 FBA 到底帮我们揭示了什么？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例的分析就会发现， 这个学生他的这一系列的问题行为，包括他对声音的回避，他的随意走动，他的不愿意社交，还有他的这种刻板的动作，他其实都是跟自闭症本身的这种神经发育的障碍是有关的。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感官和认知上面的一些短板，同时他所在的这个班级又是一个人很多很嘈杂又缺乏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会让他的这些困难更加的严重。
也就是说他的每一个行为其实都是有原因的，有他自己的功能的。
对，没错。那 FBA 就是帮我们去把这个行为发生的前因后果都梳理清楚，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的这些行为都是在帮他去缓解压力，躲避一些不舒服的刺激，或者说帮他自己稳定情绪。那这也为我们后面去设计一些科学的有效的干预的方案打下了基础。
那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想要提升这个自闭症学生在融合课堂当中的行为管理的效果，我们具体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其实我们就是总结下来就发现，要想让他们真正的能够适应这个课堂，首先就是老师要能够通过 FBA 这样的工具持续的去追踪学生的行为，然后找到行为背后的原因，同时要去改造这个教室的环境，让它变得更有秩序更有规律，然后对他的感官更友好，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他的很多焦虑的反应。
感觉这样的话可以给学生一个比较稳定的支持性的学习氛围。
是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学校要给老师提供系统的培训，让老师能够有能力去设计和执行这些个性化的干预的方案，同时要拉通家长，就是大家要一起配合，对学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长期的支持。那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去促进这些自闭症的学生在融合的环境当中不断的进步。
好的，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自闭症学生在融合课堂当中会遇到的一些挑战，然后也聊了 FBA 这种方法是如何帮我们去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的。
行吧，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